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看起啊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新约所得到的比旧约所得到的要好得多。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啊。各位，新约旧约都有人得救，得救的人都是凭着信心，没有什么新约是凭着恩典，旧约是凭着律法，没有，通通是凭着信心。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那里的得救的人都是信心的伟人。新约旧约同敬拜一位主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同侍奉这位主。新约旧约都是上帝的话，都有权威。新约旧约都是同样的约，那约的内容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么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，只是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，所以旧约里面信靠上帝的人比较少，跟随主到底的比较少。新约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，圣灵又普遍的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更有效的，更多我们能够信到底，能够遵守上帝的话。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没有人得救，旧约新约都有人得救。旧约得救的人也是跟新约一样凭着信心，旧约人得救是预先支取了在他们之后耶稣为他们流血的这个恩典，神这样让他们得救，只是旧约耶稣还没有降临，圣灵还没有普遍跟大家同在。好，新约旧约同样的神，同样的救法，没有冲突的啊。希伯来书说旧约是很棒的一个救恩一个约，但新约是更好，更好的东西要是失去了，损失就更大。这是第二章第一节讲的，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啊，是更宝贵的。在第一章讲到旧约的时候，是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讲，多次多方的告诉人，那么是众先知多次多方的，因为旧约听进去的人很少，所以要用各种的方式，各种的办法，要不断的来提醒。新约的时候就一个，就是儿子，儿子来晓谕我们就够了。那么旧约的时候先知，新约的时候儿子，旧约的时候是亚伦的大祭司，新约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。总之因为耶稣他所做的，新约要比旧约更美好，是成全的。因着圣灵，许多的人都能够守上帝给我们的约哈。那么越好的东西，你要是忽略了，损失就越大。你掉了一支圆珠笔是小事，你掉了一个钻戒就是很大的事。那么我们的信仰越是好，越要珍惜，不要因着各样的理由随流失去了。我们不要像撒种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去了，我们对上帝的道要明白。我们不要像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一听觉得很好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后来碰到了逼迫，没有根就干了。不要因为一点的日晒雨淋就受伤了，就干掉了。也不要被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挤住了，那叫撒在荆棘丛中的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土，听了明白了，那个种子是撒在一个善良诚实的心里，我们就能够结果子。越是好的东西越要珍惜，不要越好的东西越觉得这是白白得来的，那白白丢掉那就不好了。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个救恩主亲自讲的，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、百般的异能、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那么这个要训练我们， 耶稣来，圣灵来，我们通常想到就是拯救我们，让我们重生得救，让我们跟神和好，这是对的。不过耶稣来，圣灵来，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要救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白白的恩典以外，有一个相对的，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也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果子，得到上帝要得到的东西，也就是基督徒在这世上，神不是救你，他也要你能够多结果子。这新约旧约都有讲，你是一棵树或者你是一个枝子，被上帝照顾了，就要结出果子，不结果子就要砍下来。我们通常忽略这一方面的。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，一个主人离开了他的仆人，离开的时候给了仆人，路加福音是讲十个仆人，每一个人一锭银子，让他们去赚钱。马太福音是讲他给了五千两银子，两千两银子，一千两银子，给了三个仆人，也要他们去赚钱。圣经说神给你恩赐，你要拿去发挥这个恩赐，神把你种在一个葡萄园里，你要结果子，结不出果子要砍掉。神给你恩典，你要建造你的工程，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。如果工程不好的话，你这个基督徒，你这教会没有好好的建造，要烧掉。我们要赚钱，神给我们钱，我们不能就放在那里，神给我们钱要去赚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不能赚的话，你起码把钱放在银行里面，有一点利息。利息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大胆猜一下。神给你恩赐，给你恩典，就是要你在这个世界，在教会里多多的服侍，赢得灵魂，多结果子，这个教会因为你被建立得更好。但是如果你真是不敢服侍，不愿意服侍，因为参与教会的侍奉实在是太容易受伤了，太危险了，就跟那个有一个仆人，他把钱埋在地里面，因为他知道去赚钱可能会失败，而我们的主那么严厉，我不能失败，不失败又不要损失，怎么办？就把它埋在地里面，到时候原封不动还给主人。那个拿了五千两赚了五千两，拿了两千两赚了两千两，主都很高兴，拿了一千两埋在地里面没有赚的，拿给主人，主人把他大骂一顿，你知道我很严厉，那你最少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，起码要有点利息。总之我们的神非常大方，非常慈爱，但是他也要他的恩典被妥善的使用，他要他的恩典在发给个人的时候能够有结果，而不是没有结果。今天太多的教会，太多的基督徒，我们那个信仰的态度实在跟我们在社会上完全不一样，就在社会上我们那么积极努力，成绩要好，表现要好，在教会里这不行，我不会唱，这我不会教，这我不行，你做你做啊。各位，神给我们要求，神要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好的恩典，不要忽略这个恩典，而且要更多的发挥这个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来做的，这主要是第一章讲的。第二章讲的就是要做这个工作，这位上帝要成为人。第一章讲拯救我们，造就我们的这个工作是神的儿子来做的。第二章讲做这个工作是耶稣取了人性，第七节 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完成了成为人的工作以后，神会高升他，也高升所有信主的人。第八节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。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他是耶稣。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，今天还有魔鬼，还有许多的恶势力，许多的人根本不服他。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他也是我们得救的人。今天我们重生得救得胜了，在基督里夸胜了，与他同坐席了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还是死，我们还是病，万物没有服我们。事实上，这是我们信主一个很困难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信了，初信的时候很兴奋，后来很多基督徒都说一句话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信干嘛？祷告那么久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到教会那么久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没有变，万物没有服我们，那么万物也没有服耶稣。虽然前面好像说的那么好，赐他尊贵荣耀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，也没有伏我们。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第二章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耶稣，讲到第二章第九节才提他的名字，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熟，为万物所本的，意思就是管理万物、创造万物的父神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，使救他们元帅，就是子神，就是耶稣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这两句话我们都很怕哦。第九节，耶稣是因为受死的苦，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第十节，耶稣是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。我们得荣耀，被高举，都是因着恩典，可是他在这里讲到是因着受苦。我很不愿意讲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多多的受苦，多多的服侍，多多的辛劳，多多的奉献，多多的摆上，累得半死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不管是牧者，不管是教会同工，不管是宣教士，最基本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这三个，我觉得是应该要有的。我们有平安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一定会胜过忧愁的。我们有盼望，不像不信主的人没有盼望，我们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但是我们的盼望、喜乐、平安总是100%的恩典，却一定也有或多或少的磨练。连我们主耶稣都是因为受死的苦，得了尊贵荣耀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元帅，因为受苦难才得以完全，而且希伯来书说这是合一的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不要有那种吃苦来赚取恩典的想法。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受苦换来的。恩典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永生，但是恩典也让我们受磨练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十一节就是使人成圣的，那就是圣灵了，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那就是圣徒了，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各位，我们跟耶稣是弟兄哎。对了，从一方面来讲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也是我们的弟兄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跟他走一样的道路。十三节，他一方面依赖上帝，一方面又说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第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要来救我们，为什么要成了血肉之体？中世纪以后，那教会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得胜论，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跟魔鬼作战，然后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，这有圣经的根据，包括在这里，所以说得通的。这种讲法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复兴了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是要跟魔鬼作战，然后要胜过魔鬼。你在灵恩派的教会也比较多听到这一类的话，就是打击魔鬼啊，奉主的名跟魔鬼作战啊，圣经有这样讲。那么包括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特要借着死，耶稣要借着自己的死败坏掌死权的，所以这种讲法有圣经根据，我们可以接受。耶稣来是要消灭魔鬼的，我们生活中也需要靠着主，靠着圣灵跟魔鬼作战，但是我们会说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不是要去击打魔鬼，神要消灭魔鬼不需要道成肉身，不需要那么费事，神要消灭魔鬼，说魔鬼你被消灭吧，就消灭了。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是要救我们，但是呢，有人说这个救法就是耶稣成为一个榜样，他对上帝的顺服，听从主的话，成为一个榜样，让我们人可以学习。这个也有圣经的根据，我们效法基督是应该做的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主要是让人学到一个榜样的话，耶稣不必道成肉身，因为上帝可以差遣或者使用千千万万的仆人使女，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大家彼此的学习，大家就越来越活出主的样式来。所以耶稣来如果是要做我们的榜样，他不必来。那么耶稣来或者是上帝的儿子来是针对上帝的，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一定要受到上帝的处罚，必须是人受到上帝的处罚，因为是人冒犯了上帝，替人受罚的必须没有罪，又是上帝又是人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。真的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重要都是神，都是因为神，都是神在做事。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又跟他的天父是一样的，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。他成为人，一方面替我们承受了犯罪的刑罚，一方面遵循了上帝一切的律法，替我们完成了人要有的工作。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我们救恩的来源，不要只讲到耶稣的死是我们救恩的来源，十字架是伟大，十字架是耶稣神学上讲消极的顺服。什么叫消极的顺服？就是他没有罪，但是像一个罪人一样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。但是基督还有一个积极的顺服，就是从他在母腹里开始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个事情不是遵守天父的旨意， 所以得到天父的赏赐，他再把这个赏赐给我们。消极的顺服使我们免于刑罚，积极的顺服使我们得到荣耀、尊贵和各样的美好的事。这是耶稣美好的工作，但这里面也有很难懂的奥秘。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二章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受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他受过试探，他受过艰难，他能体恤你的软弱。所以他在为我们祈求的时候，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与我们一样。他不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、不知受试探痛苦的人。耶稣没有犯罪，但是他能体恤我们的痛苦，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非常聪明的人往往不能够教笨的人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他想不到笨的人会这么笨、这么慢、这么蠢。我们的主是最聪明的，但是我们的主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、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耶稣不仅道成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跟我们一样，对他是多么大的委屈，多么大的折磨。他还有这一次的大声的哀哭、流泪祷告，然后求神救他免死，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这毫无疑问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的祷告。耶稣祷告三次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各位，这个没有罪，因为耶稣没有责任、没有义务要救人，神大可让我们通通被消灭，他重新创造。耶稣求神救他免死，不要上十字架，这不是错。可是感谢主，他的祷告不是只有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还有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这是耶稣的最终的结论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有了救恩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很感谢主，耶稣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他为我们成就救恩，而且他要领我们，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感谢主，这都是白白的恩典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欢喜，我们快乐，我们歌唱，我们报佳音，希望人能够信靠耶稣，听到福音。求主让我们传的是全备的福音，不要把福音打了折扣。求主怜悯，也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所走的，不管多么辛苦，多么艰难，在主的旨意中就美好。 但是要看到要顺服真是好艰难，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